但是在我们所学的领域里面，吃药吃药再吃药，隔了三年继续吃药，隔了三十年继续吃药，不止吃药，而且通常他的疾病呢越来越多种，他的吃药越来越多。这个跟我们当时学医的初衷真的是不大一样，所以我个人算是比较特别吧，寻寻觅觅也学了非常多的一些跟原本传统西医领域不相关的一些东西。后来在自然医学领域里面，让我找到身心灵比较完整的概念，也因为这样接触了身心灵的諮商，后来接触到营养这个领域，也因为这样才接触到 Shop.com 它的网络上面都可以买的一个非常优质的营养补充品。我个人也是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评估，确定这个如果你需要营养补充的话，这个产品有绝大的机会可以帮得上你。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分上下两个部分。首先呢，我们来谈一谈概念性的问题，为什么需要使用营养补充品？因为很多的朋友他可能会卡在这一点，因为别人一问，因为我们现在医疗那么发达，台湾虽然健保满意度全世界第一名，但是医疗品质好像排在四十几名哦。啊，因为我们很多的疾病的治疗，事实上跟先进国家是有一些距离，只是满意度第一名，但是真正的品质就是四十几名，这个真的是很值得去思考的地方哈。那很多人说，不管怎么样，生了病一定找得到医生看吧？那绝大部分都营养过剩，还有使用营养补充品的需要吗？OK， 如果你已经体会到营养补充品的重要性，但是别人的这个问题你怎么去跟他交流，怎么跟他回答呢？我们希望说，我们前面的这个小小的一二十分钟的时间呢，给大家一些讯息。那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的这个营养补充品是爱相当还是 Tonis， 那有一些非常特别的地方，那我介绍给大家听。那我们前面呢会有一个小小的主题，我们来谈一谈视力保健。好，要注意的地方以及产品的应用。下半场我们来谈一谈肠道的保健。肠道的保健非常的重要，其实身体里面绝大部分的疾病都从肠道失调开始。肠道如果照顾好，我们大部分的问题都会避免，即使你已经有问题了，你有比较大的机会得到改善。那为什么使用营养补充品？我想主要我们身体需要的是营养，所以Hippocrates 早在2500年前他就讲了这句话：注意你的食物，因为食物提供你必要的营养。如果食物营养很丰富，你又吃得很均衡的话，那照理说细胞所得到的营养是足够的，身体应该比较容易维持健康，你就比较不会生病，不用依赖药物。但是如果今天食物出了问题，营养必然出问题。那我们在这个时代的思维，真的2500年前就看到了，我们想要用药物来解决营养失调所造成的种种的问题，结果呢，药物会变成食物哦，因为你的药物越吃越多。照理说，药如果有效，你应该药越吃越少啊。药如果有效，应该是吃个3个月或者一短时间，你应该就会好啊。那为什么到最后药物变成食物呢？现在各位如果到医院去看一看，你就会发现。健保满意度的第一名的背后的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什么？我们有非常完善的、非常体贴的叫慢性处方笺。病人得了这个病，到最后他永远不用去思考我怎么样去改善自己的生活饮食，我怎么样为自己的健康负责，反正时间到拿药就对了。看一次诊可以拿3个月的药，通常下一次去看诊不用超过1分钟，医生就问最近也还好吗？很好，好，继续吃，三个月的药就开出来了。就我们越吃越多的药，但是好像不见得改善我们的健康。就这里就提到营养的概念，我们为什么每天要吃饭？因为细胞需要营养，我们需要的营养素大约就归类为这几大类。第一个，提供营养，提供热量，我们叫热量营养素，主要是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好，这个我们叫做巨量营养素，因为它的量通常都是比较大，通常都是以克来算的。那第二个呢，跟第三个建构维持及修补组织比如说蛋白质、脂肪、矿物质，那调节身体机能，这跟建构身体的组织无关的，比如像维他命维他命就跟建构身体组织无关，但是它对于维持调节身体机能就非常的重要。那一部分的矿物质还有必需脂肪酸，这跟调节身体机能是有关系的。那这个量比较小，通常都是用 milligram， 我们称为微量营养素。那巨量跟微量加起来，大概就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全部的营养素了，种类至少有200种以上，非常的多。那每一个人可能缺乏的点都不大一样。这两个加起来呢，我们称为必需营养素。为什么？因为缺乏身体必然会生病。 你的细胞缺的必要的运作的一些元素，久了病人会生病。那第三个呢，我们叫做植化素。这个植化素呢，不是必需的营养素，意思说，如果你缺了它，你没有必然会生病。但是为什么我们还是把它列出来呢？因为我们发现，有了植化素，我们身体在维持前面的机能会比较容易，比如说能量的制造会比较有效率。那这个建构维持修复组织啦、调节身体机能啦，会比较容易。连带的你在抵抗环境当中的种种压力会比较容易，所以维持健康会比较容易。所以我们在营养补充的时候，我们把它列进去。所以大概我们对营养的探讨不外这三大类：巨量、微量、营养素。第三个呢就是植化素。好，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必需营养素当中有两个非常重要，大家常常提到的，一个是维他命，再来是矿物质跟微量元素。其他属于热量营养素的蛋白质、脂肪、碳水和化合物，基本上要缺的几率比较小。但是呢，这个非常大宗的维他命跟矿物质、微量元素呢，各位是比较容易缺乏。那什么叫做维他命？ Vitamin 是当时的命名是有意义的，看看它有两个定义。维他命，Vital， 这个维他的原文是Vital 是意思说生命的。意思说维持你生命非常重要的，所以第一个的定义就是维持生命所必须。那第二个的定义是，人体无法自行制造。各位，这两个你如果把它连起来，你就知道它有多重要。如果缺了它，那身体又没办法自己制造，也就是你食物当中缺了它，你身体又没办法自己制造，它必然缺乏，必然缺乏久了呢，你的生命一定出问题吧。所以维他命，我们来我们看一下，总共有13种。脂溶性 ADEK 4种，水溶性呢，这个 B 群有8种，再加上一个维生素 C 9种，所以加起来13种。其中最大宗的这个 B 群，这个要讲，我们应该有一堂课再来讲哈。那我概括它的功能，比如说它跟能量制造有关系。它我们今天的不管是糖类啦，也就是碳水化合物、脂质啦、蛋白质啦，它呢提供当做热量的原料，所以我们都知道，比如说碳水化合物一克呢可以转换成4大卡的热量，如果脂肪呢就是九大卡，蛋白质是4大卡，这个应该都听过吧？所以是说这三个叫做热量营养素，背后在转换释放能量的时候 ，B 群是非常关键的成分。所以如果长期缺乏 B 群的话，我们人会觉得非常的累。各位，不见得是你这三类不足哦，这个人可能已经热量过剩了。比如说它的碳水化合物很多，脂质、蛋白质都很多，看起来肥滋滋的，但是呢整天没有精神，没有体力，为什么？因为背后可能就是 B 群不足。好了，第二个呢， B 群跟我们的造血功能有关，比如说像维生素 B12、还有像叶酸，或者像 B6 也会。那 B12 呢，叶酸如果缺乏，会有一个名词叫巨血球性的贫血。红血球大大一颗，但是呢功能很差，而且容易破坏。所以有时候我们人看起来胖胖的，就跟这个概念类似的，但这个功能事实上是不足，因为里面的结构是有问题的。再来第三个跟消化吸收，我们绝大部分的消化液的分泌背后是需要 B 群的协助的。最后一个最重要的其他，比如说它的解毒功能、抗压力功能、稳定情绪。什么叫解毒功能呢？最近我有一个病人才16岁，16岁呢，有一天，高中生嘛，有一天呢，中午吃完午餐，他来收拾完，准备要回教室去午睡，因为学校的规定要午休。那在回教室的时候呢，突然就觉得，我看他是右手突然觉得麻麻的，有点无力。那我们平常看到很多类似这样的小孩子，10几岁，他瘦瘦的，那有非常高的机会叫做换气过度症候群。就是长期的压力啦，或者睡眠加上睡眠不足，加上常常吃一些刺激性的食物，所以他很容易不自觉的自律神经失调，不自觉的紧张，呼吸过速就会造成血液电解质的不平衡，那血液偏减，然后就会让你的钾跟钙呢跑到细胞内，所以血液里面的钾跟钙瞬间就会变得比较低，所以他会有麻，会有不舒服，有点像抽筋，甚至有时候还会觉得主诉无力。那这个病人16岁，我想大概又是一个傲笑脸吧，那开始给一点治疗，治疗以后通常绝大部分症状就解除，但是这个病人还是觉得有点右手还是觉得有一点点的无力，虽然检查起来不明显，我们不放心，做了电脑断层，没有发现。 但是没有发现，并不排除脑部的问题啊。但是在当时呢，跟神经科医师讨论以后，我们决定在急诊室安排了一个核磁共振。核磁共振可以去评估初期的缺血性的中风。好，我们电脑断层初期的大概只能看大片的中风或者出血。啊，但是如果初期的缺血性的中风，尤其又是小范围的，那就要核磁共振才看得到。做了以后非常令人震惊，结论确定就是一个缺血中风。对，16岁。我们在座有没有16岁以下的？好，没有。好，如果有16岁，你也不用高兴太早。我们之前有个病人9岁，缺血中风。如果你出血，我还可以说你先天血管的异常，那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嘛，先天性。但是缺血中风，这个就是你的血管长期的发炎造成狭窄，加上你的血小板被过度的活化，然后异常的凝集造成的栓塞。好了，所以这样的病人，你说他胆固醇高吗？不高。胖吗？不胖，瘦瘦了。我一开始就有讲了。那为什么还是会中风呢？体内的发炎指标非常高。这个时候我们去测一下，有一个叫高半胱氨酸。好了，高半胱氨酸呢就偏高，所以这个高半胱氨酸呢，在这个时候它就是代表就是一种毒素哦。我们发现高半胱氨酸跟错误的饮食有非常大的关系。高半胱氨酸的代谢需要 B 群，错误的饮食造成高半胱氨酸高，但是通常他的饮食当中缺乏 B 群，所以无法解毒。所以你额外适当的提供 B 群，在这里就扮演解毒的功能。或许他平常也懂得喝 B 群的话，可能可以避免这一次的中风。好，那跟我们的制造压力相关的荷尔蒙有关，所以它可以平衡我们的压力，然后呢，它可以稳定我们的情绪。尤其像 B12 是我们脑神经髓鞘非常重要的成分，所以如果 B12 不足的话，那我们髓鞘的结构出问题，你的神经就会不稳定，有时候会出现急性的谵妄，甚至有时候被误认为是精神病。好了，讲了这么多，对 B 群有什么特别吗？很多人说 B 群不应该缺啊，所有蔬菜水果都有，对吗？但是非常的抱歉，由于种种的因素，待会会陆续再谈一下。现在非常多人缺乏 B 群。那再来第二个大宗呢，就是矿物质跟微量元素，它的功能可多了。好，这个部分我们不是今天重点，我没办法一一的去提。我提几个。好，第一个参与维生素的作用，所以你有足量的 B 群，但是你缺了矿物质或者微量元素，大部分的 B 群也没有办法作用哦。那其他的矿物质，比如说肌肉运动、神经传导就跟你神经的稳定、跟心跳的规律与否啊，就会有关系。骨骼牙齿的生长这个也跟矿物质有关。那其他的一个免疫功能啊、情绪的稳定啊、遗传啊，甚至体液的酸碱值，所以这里面太多了。所以最后简单的说，我们需要这么多的营养素才能够维持身体这么复杂功能的运作正常。问题是我们有确定我们每天吃的食物真的能够完整的提供这些营养素吗？我们来看看这个调查是告诉我们这样子的。美国农业部呢，针对21500人，这个 base 算是蛮大的，选了14种，这还不是全部哦，结论呢是非常令人震惊，很震惊的，竟然没有人能够这14种当中任选10种，用一种营养标准叫 RDA。那竟然没有办法100%的，这个达到这个 RDA 的标准，任选10种，任选不是全部，竟然连 RDA 的标准都达不到。那第二个呢，70%以上的人 RDA 的三分之二都达不到，这个多严重？我们看一下 RDA 是什么意思。RDA 是人类营养学的第一个建议量，1948年的时候所制定的。当时从维生素 B1 缺乏造成的脚气病，到最后发现这一群人没有死，原来他们被丢在荒地里面等死的这一群人，最后竟然活下来。问他们到底都吃什么，他说没有啊，我们本来以为自己死定了，那肚子饿就摘叶子啊，摘野果来吃啊，结果好像后来病慢慢就好了。后来科学家才发现，哦，原来我们需要的这些东西呢，就在天然的叶子果实里面有。研究到最后发现有一种东西，后来命名为维生素 B1 ，有了这个 B1 在植物里面，就有了。如果你有了最低量，你就不会得脚气病。就这个 RDA 简单讲就让你死不了的剂量，你有了最低量你就不会生这个病，所以叫死不了的剂量。后来我们发现我们把这个剂量拉高，好像不止死不了，而且会活得更好。 活得怎么样更好呢？它可以让你健康有活力，防止一些不怎么明显的症状。有些人老是头晕晕的，脑筋也顿顿的，有些人总觉得胸口闷闷的，精神好像不怎么好，睡眠好像有睡好像没睡，等等的，不怎么明显，那检查又检查不出问题。好了，那你的免疫力系统可能也会更好，抗压力更好，比较不会得癌症，延缓老化，保养皮肤等等。如果你把剂量拉高的话，那这样所需要的剂量就不是 RDA 的死不了的剂量哦，这个剂量比较高一点，这个剂量我们称为 ODA， 这两个有一点点的差距，就有维生素 E、维生素 C 或者 B， 好，我们就看维生素 E。RDA 只要8到10国际单位，但是如果你要让它活得更好的这个 ODA 呢，200到800，平均呢我们取400，意思说 RDA ODA 差40倍。意思说前面那个研究呢告诉我们，一般人的饮食习惯几乎连 RDA 都达不到，所以营养不良，所以缺乏营养生病了。更何况很多人说，哎呀，我希望多吃点什么，然后让自己的皮肤好一点，抵抗力好一点，各位不容易。你从 RDA 透过食物要变成 ODA 的量40倍，绝大部分 RDA 都达不到，你如何能够达到 ODA 呢？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子？我想除了我们前面讲过的食安的问题、环境的污染、我们错误的饮食习惯是主要因素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叫做大家的共业吧，这个是我们改变不了的啊。为什么？环境当中土壤的营养价值呢大幅的流失，这个叫做土壤贫瘠化，这是全球性的问题。越是开发的国家，土壤营养价值的流失越是严重。好，未开发的国家慢慢也会变严重，因为人口增加，大家的饮食的需求越来越多，就是一个必然的一个循环吧。所以我们吃的食物实际上可能没有减少，但是饮食习惯的偏差再加上食物营养价值的下降，就造成你今天如果想要通过食物去达到你每天所需要200种以上的营养素，那你要有心理准备哦。我们没有一一的列出来，我们就举维生素 E， 我们前面讲过嘛，400国际单位。这篇的研究告诉我们，如果你单纯想要从食物去摄取这400国际单位，可以的。那我们有几个建议，比如说我们以下这些食物的建议，食物的量以磅来算，就是每天的量。红花油0.25磅，一磅0.45公斤，所以一天喝100cc 的红花油，可以吗？一天啊，鼻子捏一下，忍耐一下，应该可以了啊，互相捏鼻子也不错了啊。来，再来，葵花籽1.2磅，大概是半公斤。杏仁呢，2.2磅，大概是一公斤。请记得这是每天的量。如果你确定要这么做，我们建议大家哦，来做个团购是还不错的哈。可以现金回馈，又可以做购物的金哈。麦芽口感是不错啊，5.2磅，但是你要2.5公斤。我想你真的这么做，你要小心你的血糖，但牙齿要先处理一下。菠菜我想是比较人性一点，但是菠菜你可要准备好啊，来33磅25台斤，大概是80磅。我是不晓得今天在座的各位吃了几磅，有吃100以上的举手，全身生活的不算哈。果真如预期，很难的、啊、哦。我们只要求100，但是这里要80磅才够了，怎么办呢？所以各位啊，这个问题非常的严重。在我们医院里面，我们相信只要学医的同仁，你有点良心，你摸摸良心问看看，在医学院或者整个医疗体系里面，有谁在正视这个问题？绝大部分等你生病嘛，生病我们有很多的药，当然这个药背后有很多的这个关系在哈，我们就不要讲太多。哦，所以这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就我记得大概2个礼拜前吧，啊，有一个复健科的医师，也算是我们学弟，啊，他也来听了我的一个讲座。那一次是在谈饮食调，在公司听完以后，他个人也是非常的反省。他说，的确这一块连医生都很少去注意。但是它又非常的重要，因为它是几乎是所有疾病主要的原因。在美国农业部，它主导所有美国人健康的建议的。我记得在2-3年前，我看到这个讯息，它也建议所有的国民，哎，要特别注意什么？特别额外注意补充啊，比如说综合维生素、综合的矿物质，一次2个，就前面所讲的。它非常的重要，但是一般都被误认为，我们吃那么多好像都够了。但事实上，连美国农业部都建议他们国民也要额外补充。再来要多补充抗氧化剂。好，那抗氧化剂呢，有分水溶性，有分脂溶性，所以这是一个很多的有良心的学术单位，他们在研究都要提醒大家的。 那我们前面有告诉了那些数据，我们相信你也看到了。如果你也正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光靠食物是不够的。真的，你愿意建议每一个人每天吃八十把的菠菜吗？但当你建议这么做，你要小心菠菜会变得非常的贵，因为这个量产一定是不够的。那所以我们在医院里面，我们很少去谈营养背后这个所谓生病原因的这一块。我们几乎都只谈病理，你生了病，我只谈这是什么癌细胞，这是什么病理状况，所以我怎么样叫处理你的症状。我们很少去探讨你为什么会生病。好了，所以处理后段会衍生一些额外的问题哦。比如说你可能有什么问题，说你现在失眠了，我们到医院里面，我想不管是有良心没良心的医生，到最后的处理是一样的。处理怎么处理？开安眠药嘛。开安眠药初期有效，你可能一个月以后跟医生，哎，最近又睡不好，他可能要加量。两个月以后又睡不好，他可能跟你换药。三个月以后又睡不好怎么办？那就是两个药再加在一起。那之后再睡不好呢，他两个药继续加量。医药永远有新的药物发展，因为很多人有糖尿病。好，那这个台北医学大学根据健保的大资料库，现在都在讲大数据的概念嘛，大资料库把一些相关的资料拿出来分析以后，看到了一个非常惊人的相关性。这些病人失眠，所以他长期吃 benzodiazepine， 它是最大宗的一种安眠药。结果这些长期吃安眠药的病人，竟然很令人意外的发现，得脑癌的风险是一般人多的98%，比一般人多98%，其他的癌症也以不同的比例增加。就初期的时候，那个报纸我印象很深了哈，那抬头非常的惊悚，他说哦，原来安眠药会致癌，是这样吗？可这样的定论好像不怎么公平。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个比较公平的解读？你为什么会失眠？背后应该有原因吧？不管是情绪的问题，不管是荷尔蒙失调的问题，还是自由基扰乱让你神经不稳定的问题，总有原因吧？但是我们忽略了这个原因，我们只是解决症状，反正安眠药下去把你打昏了，你睡着了，我就认为是有效嘛。所以原本的问题有没有持续的存在？药有效，让你以为问题解决，所以你没有回过头来探讨解决你潜在的问题，然后潜在的问题让你长时间的忽略，到最后有没有可能发展成其他的健康危机，比如说像癌症。所以在这里我很希望，在这里不管是在这里或者到最后，我都希望你记住这句话，药物我没有否定，药物在很多时候真的是救我们的命，至少暂时解决让我们最危急那些症状，但是药物不应该被过度的依赖，它不应该是解决问题的唯一的方法，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因为缺乏药物而生病的。很多过动的小孩子到最后利他能或者新的药，基本的概念都是一样的。难道这个小孩子是因为缺乏利他能而过动吗？应该不是吧，应该背后有原因吧。好，所以药物可以帮我们，但是请回过头来，你应该要探讨生病的原因，不应该只依赖药物，所以在这里小小的一个结论告诉我们，我们要促进我们的健康，饮食、运动、生活形态，以至于压力调试。我一堂课我就专门在讲压力调试，我个人是非常的喜欢，因为在这里我们可以谈比较多真正我们平常都要面对的情绪模式。那些问题你不解决，光靠其他的方式效果是会打折扣，那光只有这样很重要，但是在这个时代似乎还不怎么够，所以我们还需要再加上高品质的营养补充品，这两个所谓的主修副修的概念加起来，我们有比较大的机会去面对现在生活当中的种种的挑战。那高品质的营养补充品，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的是 Isotonics， 就等渗透的这个产品。那为什么我称它为 高品质呢？我归纳一下，这是我个人几年下来的一点点小小的心得。第一个，它的非常符合我们的消化生理学。有些人说你的产品20年了，现在有新的科技、新的产品了，你的产品应该是过时的。那我就跟他说，看你的产品的原理是什么喽？请问呢，人类有历史5000年，那如果还没有历史记载的，比如说什么山顶洞人啊、化石啊，那可能更早几万年、几千万年之前都有可能，对不对？好了，我相信即使是5000年来的历史。5000年前的人，那时候科技应该不发明吧？请问他们用什么吃饭？用身体的哪个部位在吃饭？ 用嘴巴嘛，哦，不是用手啦，用手吃饭，用手抓饭吃还可以啦，但是吃饭一定用嘴巴嘛，哦，嘴巴嚼一嚼吞进去到胃，到最后从哪里排出来？哎，从下面排出来嘛。请问5000年前的人是这样子，我们今天科技非常的发达，非常的进步的各位，请问你用哪个器官吃饭？用嘴巴嘛，有没有人进步到用眼睛看了就饱了？以后也许有，我不知道，但是至少现在没有，5000年来还没有嘛。是一只从哪里排出去？哎，从下面排出去嘛。所以有一些东西跟所谓的科学进步、时代发展没有关系，叫做生理。尤其消化方面，我们叫做消化生理。这个产品很特别，它完全符合了整个消化生理，所以它在长时间下来会得到那么多的使用者的见证和愿意去继续使用或者推广。那由于符合我们的消化生理，所以吸收率啊，吸收速度很快。那第二个，这个时代的科学的趋势是什么？由于电击胶囊有非常多不确定性，还有很多可能的一些麻烦，所以在这个时代的趋势，几乎比较高品质的营养补充品都走向喝的营养补充品。那喝的营养补充品可能有两种选择，一种就是液体的，那这个液体的虽然直接没有说，不过它有保存上的困难，携带方面的一些困难。那这个 isotonic 的产品很特别，它是粉状的，所以保存携带就比较方便。所以你在使用的时候，你只要按照它的说明，定量产品加定量的水泡制好了，那它就等于是一种液态的维他命，液态的一种营养补充品。好，但是它有没有保存的问题，携带的一些问题？那也由于它是用喝的，老少咸宜，48的人吞药丸是有困难的。有一些太小的小孩子，你要让他吞，我想你也会担心。老人家吞这个各种动作反应都比较慢的，你让他吞，我们也会有一些担心，我怕他会呛到。最近我就急救一个病人，choking 就是呛到，这个还蛮常见的。家属做了哈姆尼克，但是没有效，救护车也送过来。但是这个病人到最后虽然短暂的救回来，但是隔一天嘛又走了，中间缺氧太久了。那他的就呛到啊，就是吃个氯化钙，所以到最后我们的喉头都夹出了一块氯化钙嘛。所以有一些药丸就是这样啊，它有没有可能刚好卡住，这是我们担心的啊。所以喝的符合这个时代科学的趋势，老少咸宜，只要会喝水就跟喝果汁一样，没有担心。再来，它的科学的研究的基础非常的完整，这是让我们比较放心的地方。这个产品的特色在哪里？合理的建议在哪里？我们都有根据。那可能的反应是什么？所以病人有时候，客人有时候服用了以后，他可能出现一些奇奇怪怪的反应。我想以我们比较长久的有科学基础的经验，我们比较放心的跟他说：“哎，你这个情况应该跟产品没有关，或者你这个情况应该是什么什么。”好，我们会比较有把握。好，那有一些不该建议的，我们就知道，哎，这个产品对你现在的状况应该不是直接的建议。我们会有比较，有非常多的研究啊，我们比较有把握。那再来，它有完整的产品选项，产品的系列非常的完整啊，针对不同的年龄层、不同的一些生活需求的人，它有一些特别它的针对它的营养需求的一些建议。我想这是比较科学的啊。当然，你对产品的应用，你需要一点点的学习啊，还需要一点点的体验。那这样的产品为什么今天呢愿意介绍给大家？因为它有一些特色，真的很特别。产品的一个 trademark 就是 isotonics， 背后的意思叫做 isotonic 就是等渗透压的意思。那为什么要特别提等渗透压？身体有一个渗透压力，大概270到310 mOsmol/kg。那这个渗透压就代表说你的体液、你的汗液、泪液、尿液，基本上大概就是符合这样的一个渗透。对一个健康人来讲。但有时候特殊的生理状况，比如说你今天流了很多汗，你的尿液可能会浓缩，渗透压可能会增加，但身体会极尽一切的办法让你的体液，尤其是血液要维持在这样一个正常的渗透压里面。好，我们这个产品呢，它叫做等渗透，比如说产品泡制好了以后，它还没喝到体内，事实上它就成等渗透的状态。所以这个产品等渗透的概念是这样子的。那为什么这个等渗透的概念很重要？我们稍微点一下所谓消化生理，我们前面不是有提到了吗？消化生理的概念，食物口腔咀嚼、食道运送到达我们的胃， 胃酸很强哦，帮忙分解跟杀菌，胃皱褶的研磨啊，要把食物磨细一点。到最后的食物如果是在胃里面处理完成了，它会通过我们的幽门的括约肌，然后进到肠道，进到肠道呢才开启绝大部分的消化的动作。好了，那可不可以释放到十二指肠去做后续的处理？这边有个管控的细胞，在十二指肠的地方呢，有管控的细胞。这些管控的细胞呢，会去管控，食物消化到这里，它会释放一点到这里，到十二指肠的上段，我们监测看看，监测的条件我们待会会给大家看。如果条件符合了 ，OK， 这可以进到小肠了，它就放行，而且间歇性的喷射性的放行。有机会再详细再说了哈，各位就记得间歇性，而且是喷射性的放行，它不是一下子把胃食物全部放过去，因为它胃里面只是这一段消化完成了，其他的如果要通过还要做一样要做过检测哦，过关以后才会放行。那所以这个到最后胃放行的速度，就会影响到食物到最后被消化跟吸收的这个比例啊。那胃大概放行，它要有一些状况，比如说它会影响的啊。第一个，碳水化合物的多寡，液体，比如说水分啊，单纯的液体的多寡，这两个很重要。所以你今天吃饱饭了以后，你看看第二点你就知道，如果你今天吃饱饭就喝一大碗开水，一大杯的开水，有些人喝饮料，有吗？这个液体是不是变多了？胃排空的速度呢？可能会稍微快一点，但是那只是喝水。但是如果你今天喝的是饮料，就不一样哦。饮料通常里面有比较多的碳水化合物，对不对？那碳水化合物的浓度比较高了，胃的排空的速度会比较慢。这是指食物。那我们如果回到单纯的营养补充的话，那你今天营养补充，比如说我今天吃的是定剂，定剂可能没有碳水化合物的问题吧？如果有，应该也只是一点点。但是你吃定剂的时候，有一个问题来，你一定应该会鼓励你多喝点水，对吗？那怕你这个定剂呢卡在食道，卡在胃的皱褶，所以通常建议你多喝点水。好了，多喝点水。那这个定剂的成分如果在胃里面溶解以后，好了，这里排空的速度是会比较快，那就会产生一个问题。这些大量的水夹杂着这些已经被溶解的定剂的成分，是不是瞬间大量的会排到肠道里面？还速度太快。我们前面有讲过，你要间歇性喷射性的这种排空，那有什么目的呢？因为我们小肠里面同一个时间能够吸收某一些营养素的空间是一定的，所以你瞬间如果释放太多的营养素到小肠，它怎么吸收定量的分多的，它就会流失掉，会造成很可惜。所以如果说我们今天可以符合我们的消化生理，比如说它的糖分比例做得很好，液体水分的比例也做得刚刚好，这个标就是它的 know how 了。再来，它的酸碱值也调得刚刚好啊。再来，它也没有所谓食敏的问题，因为很细嘛。所以这个产品很特别，它的糖分、它的水分的比例是固定的哦。所以你千万不要说啊，青菜了哈，这个倒一盖在嘴巴，然后倒一水在嘴巴里面咕噜咕噜喝下去哈。那你要小心你的鼻孔会冒出很多泡泡。第二个呢，你的比例没有办法拿捏。所以正确的比例是这个产品的特色之一，请不要随便放。那这个产品很特别的，它的酸碱值是刚刚好符合我们胃送食物通到小肠的标准。再来，它很细，本身就没有所谓的颗粒的问题，本身就很细，十米就是很细的食物。所以这个产品一泡好就符合了启动胃间歇性喷射状的送食物到小肠的这样的一种程序。如果是一般的药丸的话，可能会有这样的现象哦。我们前面讲过，你喝了很多水，它要经历分解溶解啊。那溶解这个第一个就需要时间，第二个你大量的水可能带着这些成分瞬间很快速的通到肠道里面去，太多的这些成分瞬间到小肠，这是造成浪费非常重要的因素。更何况一般的药丸在制作的过程，比如说药丸有效的成分是一点点，但是如果你今天花了钱是买了这么小颗的一颗听说很昂贵的什么营养补充品，各位你心里感觉怎么样？感觉是不是怪怪的，很贵的，怎么就这么小颗啊？因为实际上营养成分就只有这样，所以不得已为了增加大家的视觉的感觉，觉得好像有比较有价值，所以是要做大颗一点， 越大颗越觉得有值回票价嘛哈。是各位大颗小颗里面这些营养成分都一样一点点。好了，但是要做成这样的一颗，那可有很多的问题喽。加进去的东西就叫复形剂，你要让它能够粘在一起，而且你要压缩哦，你还要让它防潮防腐。到水里面的时候，它还要崩解，崩解以后还能够溶解。哇，这里面要添加非常多的复形剂。那这些呢，添加的过程或者处置的过程，如果出了一些问题，到最后也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哦。我们为什么很多的病人，有啊，他都有在吃什么什么，但是人还是不舒服，照个 X 光发现，糟糕，一颗一颗，哪有那么多结石啊？他结石在大肠里面，这个太少见了吧？结石要么在肾脏或者胆囊啊，或者在膀胱，怎么到处都是结石？后来一问发现，哦，不是结石，都是吃进去的营养补充品颗粒状的。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是定这个等渗透的产品，因为是用喝的，就没有这个问题。再来另外一个就是吸收率的问题。好，这个报道我们相信各位比较少有机会去注意这样的一些资料，虽然是十年前左右的资料不过当时的这个资讯跟现在我想差异不会太大。这里面的这篇报道呢，有个医生他特别的经过他的研究，他就提出这样的一种呼吁咯。他说如果今天是一个药丸状的这个营养补充品，吸收率可能只有10%哦。所以各位有一个比较，大概他去做这样大略的相关性，然后我想每一个产品属性不同，应该是会有点差异，不过大致的关系大概就是这样。颗粒的可能 10%， 现在技术好一点也许 20%30% 是有可能的，其他的胶囊高一点用贴的再高一点，舌下垫的再高一点，如果你今天有机会医疗处置的话，肌肉注射可能再高一点，但是等渗透的产品用喝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喝，它就是跟果汁就是食品吸收率可以到 95% 以上。真的是这样子吗？我们看看两张。第一个，我们看看公司给出的 DM 告诉我们，好，这个大概就是纵观呢整个的定剂跟等渗透产品之间的一种差异。今天同样的成分做成等渗透或者做成胶囊定剂，好，等渗透的产品第一时间喝进去，你们看这个时间也是1分钟，这里是40分钟，1分钟的时候在胃，这个成分已经处理好了。他才不管你进来多久，他一检测发现处理好了，所以你启动间歇性的释放型到肠道里面去，40分钟产品都不见了。为什么？因为在身体里面已经吸收而且发挥作用了。但是如果定剂或者胶囊，1分钟、40分钟，我们胃还在处理，那处理它是不是够细？处理它的酸碱值？处理它是不是等渗透？这些条件。所以40分钟还在胃里面是非常合理的。这时候呢，胃不舒服打个嗝，闻到药味，我相信很多人是有共同的经验。那第二张呢，这张是谢明哲教授提供给我们的他的一个专业的经验分享。康健杂志专访谢教授，最近市面上有个产品叫做等渗透，听说很不错。谢教授，以你的经验，这个产品真的有这样的好吗？这是谢教授所讲的原文摘录。一样，同样的 OPC 成分做成定剂或者胶囊，在胃里面至少40分钟。以我个人的经验，常常身体有问题的病人，2个小时、4个小时，东西还在胃是蛮常见。为什么？比如说我常常遇到病人，他说那肚子痛。吐，什么时候开始吐？凌晨开始吐，凌晨几点？大概2点。吐出什么东西？吐出昨天吃的食物。然后问病情是很详细的哦，一句一句问。然后这个昨天的食物是几点吃的？大概6、7点。哇，天哪，6、7点，2点吐出来，请问几个小时了？可能7、8个小时嘞，还在胃里面。所以有时候呕吐是身体的一个保护机制，因为他放气了。人家说我罢工了，我没办法跟你消化，于是叫你赶快吐出来所以其实这也是身体的保护机转之一啦所以40分钟，如果你今天肠胃太差了，2个小时甚至4个小时都有可能这背后有太多的因素了，体温的因素、酸碱值的因素，到最后真的有效的吸收率只有20-30%。但是谢教授告诉我们，如果是等渗透的产品的同样的成分，吸收率有90%以上。我们这里只是谈到吸收率，背后还有一个叫做生物利用率。比如说你今天假设吃了100分，吸收率只有20分，这20分不见得就全部能够利用，再打个折，到最后真正有效的可能只有10分，剩下多少？1/10。但是如果今天你有吸收率90分或者90分以上。它的生物利用率通过等渗透的特殊弄法，生物利用率又特别的高， 所以假设生活利用率可以到达70分，那各位到最后跟前面的所谓10分，那这个70分乘以90分，乘起来也有60-70分嘛，差个6-7倍。这个绝对不是只有说，哎，这个38、98之间的差别而已，这个差只有3倍。但是实际到最后，如果你把生活利用率考进去，那差的倍数更惊人。所以很多人只在意这个产品多少钱，他说好像比我在路边摊买的贵了一点点，啊，对。你买了一辆宾士的车，你怎么会跟路边的破脚踏车来比较呢？这好像不大公平，对吗？好，背后的价值远超过你能够理解的。好，那这个产品我们前面有讲过，它的选项非常的多，我们当然不可能一一的去介绍，我们今天的重点会下半场会来谈一谈消化道的保健，那以相关产品的一些知识的应用。好，第一个抗氧化系列，所有谈到保健你一定要谈到抗氧化，因为抗氧化在谈什么？谈到如何综合自由基。自由基是现代人要共同面对的问题。你的压力，你来自于环境的污染，你的错误的饮食，你的电磁波的问题，紫外线的问题，这个几乎以及药物的问题，几乎背后都有自由基的问题。自由基造成身体的慢性发炎，接而衍生全身的一些问题。所以既然谈到保健，一定要谈到综合自由基。综合自由基就叫做抗氧化，啊，这个产品系列还是 Tonis 有一个最好的抗氧化的产品叫 OPC3。那为什么叫它最好呢？第一个，所有抗氧化最强的就是属 OPC 系列。OPC 系列当中有一个第一名，已经研究40-50年的专利产品叫做碧龙健 （Bignogen）。那这个产品的抗氧化作用非常的强。其他呢比较有效的 OPC， 比如说红酒萃取物、葡萄籽萃取物，大概就这三个是最出名、研究最多的。这三个最有效的抗氧化成分都集合在这一家公司的 OPC3 的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又是一个 Isotonis 等渗透的系列，吸收率、生物利用率特别的高。所以如果你也理解到保健的重要性，不管你今天是下面的任何的需求，请你都要思考一下抗氧化的必要性。想到抗氧化，请你先想到 Isotonis 的 OPC3。其他的消化道儿童专属的，我们现在有儿童专属的 OPC3， 有儿童专属的综合维生素，还有消化酵素，还有儿童专属的像我们的益生菌啊。那儿童专属的 OPC 软糖。一般性的营养补充系列，针对有在做运动的朋友们的运动保健系列、心血管保健系列，那这个像我们的丁神父不是5月31号就走了吗？那6月1号呢，准备要颁发台湾的国民身份证。我想在座的应该都听过丁神父的名字吧？这是很令人敬佩的，把一生的奉献在台湾。不管在他的宗教方面的推广，或者他在语言方面的一些教育，就是像大家的一个好朋友，那 Uncle Jerry， 我相信应该大家都很熟悉的，类似这样的的状况，通常都是心血管的问题。我前几天呢在柬埔寨呢，那边有一个义工的10天的行程，去看看一些朋友，其中一个朋友是大陆在那边开工厂的，40岁左右，跟他聊到。这个请他来多回馈社会啦，要多照顾员工等等。那我们有一些活动请他来参加。他说：“你看我这么忙了，那你还要叫我去参加这个参加那个？”那我就跟他分析两个概念。我说：“第一个，你生活虽然忙，但是呢，人生呢吃的食物，就比如说你今天吃食物有几种味道，至少有5种味道，叫酸甜苦辣咸，对吗？”如果你觉得你只要忙这个就好，其他都不用接触，那就好比什么？请问你喜欢吃什么？酸甜苦辣咸，请问各位喜欢什么味道？甜嘛，喜欢甜食，那太好了。如果我们只要忙这个，不用管其他的事，那好比是什么呢？你喜欢甜，那他就给你甜，饭也甜的，菜也甜的，汤也甜的，喝水也甜，泡咖啡也甜，喝茶也甜，什么都给你甜，甜个够好吗？你吃不下去的，对吗？那大陆人讲话的腔调就是这样，那铁定不行。那个腔调大概就是这样子哈。所以有时候你看吃个西瓜、吃个凤梨是甜的，你要抹点什么啊？盐巴哦，原来生活要调和一下啊。所以我就跟他提这个观念，有道理。所以来学一学啊，参加活动学一学不同的，跟他有一本工作不同的东西，那他就愿意听了。好，第二个，我说啊，你的健康很重要。 如果你健康没照顾，因为我看他四十几岁啊，肚子很大，胖胖的啊，你是什么高风险群啊？心血管。我说你健康没照顾好，你家财万贯又有什么用？哎，听到这个他很有感觉，他说：“哎，对对对，这个真的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他刚有一个朋友是台商，在柬埔寨，他讲哇，开了多少公司啊，赚着这个多有钱啊，家财万贯啊。结果在上个月，一样四十几岁哦，说走突然就走了。”根本连犹豫的机会都没有哈，有时候也算好命吧，我不知道。但是我想，如果你有机会规划，你应该不见得愿意选择这样的方式吧。人生应该还留着有用之身，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好，所以心血管保健系列这是一个非常，我想每一个很切身的话题。不见得是老人家，我刚刚讲过，十六岁就中风也算心血管，九岁也中风都算心血管了。好，那我有一次一个病人。34岁，哦，那34岁早上家属送过来说，就没有呼吸心跳了嘛。那本来说急救，我一看那个根本不用救了，为什么？嘴巴也都硬了，手脚都已经定型了。太太在旁边高高瘦瘦的，头发很长，她长得蛮漂亮的。太太本来还以为，哎，到底发生什么事？我先生怎么了？哦，我请他进来，我的目的不是说解释病情，我跟他说这个不用急救啊，为什么不用急救？哎，我给你看啊，手都硬了，这个嘴巴也张不开了。脑部8分钟缺氧就是脑死了，那你这个应该有几个小时了，这个已经死了一段时间，就我不急救了，已经过世一段时间，他瞬间掉倒下去，根本连哭都没办法哭，那后来苏醒过来，你看那个眼神，哎，我没办法去形容，那个整个生命瞬间好像就把你掏空一样，所以我才深深的感觉到，哎，34岁，如果你没有结婚，那就算了。不过结婚没有结婚，还有上有父母嘛？哦，你现在结婚，你对你的另外一半，你对你的家人，各位，健康是你的责任，这不是你想要不要随性的事情，这是你的责任。哦，我看到这一幕，感触真的很深。所以，心血管疾病是造成猝死最大的一个原因。那有没有症状？没有，通常不见得有事情的症状。你有保健的概念，而其他脑力、视力、免疫系统疾病，这个我上两个礼拜前我刚讲过。很喜欢来跟大家分析这个话题，因为这个问题非常的多。其实生活是我们非常棒的一个系列，从改变你的饮食、生活形态、运动、压力调适，搭配一部分你所需要的促进代谢跟排毒的一些营养补充品，那可以有改善你体质的作用。男性保健系列，40岁以上的男性朋友，你就要开始注意这个需求，因为有摄入腺肥大的这个可能性。好，我们接下来在下半场之前呢，我们有个小小的阶段，我们来谈一谈视力保健。也就是说，前面的产品选项太多了，我们不可能每一次都全部讲，每一次会讲一点不同的产品。那今天呢，来谈一谈视力保健相关的一些产品。好，视力保健，各位，这样的眼睛迷人啊，很迷人哦。不过它万一是大近视啊，或者散光。或者年纪大了变成远视老花，那就麻烦了。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眼睛的结构。各位，你都有两颗这样的结构，对吗？不会有人多一颗了哈。多一颗是无形的，叫做智慧眼哈，你摸不到的哈。可以跟你的左边的眼睛、右边的眼睛打招呼一下。哎，谢谢你陪我这几十年，带我来这里啊，一起研究。你们跟自己的身体沟通过？都没有。好，你的眼睛呢是长这个样子的哈，我们一一的来看一下结构。外面这个叫做角膜，啊，转角这个叫做结膜，所以各位就听过喽，角膜是不是可以捐赠啊？哎，所以以后如果你有对，捐赠被捐赠都不对，好，感谢捐赠的人，那祝福被捐赠的人啊。好，那这个角膜发炎，啊，就讲的是那个结膜发炎，讲的是这一个。在眼睛周围的这一边，因为这是一个环状的立体结构，不得已我就用一个平面图。那再来就是瞳孔，瞳孔的大小会管控光线进去的量，这个是虹膜。接下来比较重要的结构呢，管控这个瞳孔大小呢是由什么来管控？来，我们来看看，有两个东西，名字你要稍微了解一下。第一个中间这个就是水晶体。水晶体呢，如果说你今天光线常常有一些过度的刺激，很高的自由基，水晶体里面的蛋白质会被氧化掉，被氧化蛋白质加热就会变成怎样？浑浊，对不对？会白化。所以如果水晶体白化掉，我们就叫什么啊？白内障，那可能就需要手术了啊。 那大家可以看越不清楚啊，这里是水晶体。那水晶体它的胖一点、瘦一点，那是就会影响到光线的远或近。所以你看近、看远，就是要靠水晶体的胖一点或瘦一点去调节。水晶体为什么会胖一点或瘦一点呢？因为身体下达指令给谁？给睫状肌。睫状肌如果收缩，水晶体就放松，放松就变胖。变胖呢，你看的东西呢，距离就会变短。啊，如果说这个身体下的指令让睫状肌呢，放松，放松它就拉平了。拉平了以后，你的水晶体就被拉平，所以你这个东西呢，看的这个焦距呢，就会投射在比较后面一点啊，因为这样来调整你东西远跟近，到最后在后面的成像。那后面有什么样的东西？第一个玻璃体，玻璃体呢，我们有一些人说，哎，我最近眼睛怎么前面一直有蚊子在飞？为什么会有蚊子飞？哦，飞蚊症在哪里？哦，蚊子在玻璃体，不是啦，不是真的蚊子在玻璃体啦，就是玻璃体里面有东西可能凝结成块的，通常都是一些蛋白质类的东西，所以那个东西呢，它刚好挡在你的视网膜的前面，所以感觉好像有东西飘来飘去，我们就给那个名字叫做飞蚊症。那最主要是在玻璃体里面。好了，那再来，最重要就是我们的视网膜。那把所有视网膜收集的影像，通过视神经送到我们大脑后面的视觉区来做判读。这边有很多非常复杂，所以关键就在这里。视网膜最重要的区块在哪里？在这一个区块，我们叫做黄斑部。黄斑部的地方有一个点叫做中心窝。好，这个中心窝是所有视力的生命中枢哦。有一些人呢，比如说高度的近视，他会不会视网膜剥离？这一圈黄黄的视网膜剥离。所以这个水晶体啊，整颗都会在那边飘哦。但是如果你这边视网膜剥离，不要影响到中心窝，你的视力就暂时保住。万一视网膜剥离太严重，连这里也剥离掉，那你就惨了，就失明了。哦，所以主要的视力的关键在哪里？中心窝这一整个区块叫黄斑部。黄斑部这里就有什么？就有我们的视神经细胞，有锥状细胞、柱状细胞两种。好，了解了这个光线，通过这层层的调节，前面呢，你的角膜上面不能有太脏啊，所以通常会有泪液润滑，你通过擦眼把它清干净，好像我们的雨刷一样，清干净以后，光线进来，通过这个瞳孔光线的强弱，我们会透过虹膜呢去调整瞳孔的大小，决定光线要进来多还是少。再来，投影的影像到底要近一点、远一点，是透过我们的睫状肌收缩或者放松去调节水晶体的厚或者扁。到最后你的接收器中心窝里面的视神经要完成啊，这里如果受伤了、过度疲劳，那你的视觉也出问题，最后就到视神经。视神经是有时候肿瘤压迫或者脑部受伤，那也可能前面没问题，但是后面的处理就出了问题。好，这样对你的身体的这个结构有没有认识一点？好，下一次呢就想一想，哎，你怎么照顾它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对于视力的保健呢，就有三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点。第一个，你如何维持视力的聚焦能力？我们叫 accommodation， 聚焦能力。那聚焦能力呢？我们前面是不是有提过了？聚焦能力跟什么有关？睫状肌跟水晶体。主体结构是睫状肌，睫状肌收缩，水晶体就变厚；睫状肌放松，它就拉平。那水晶体呢就变平。可是水晶体本身有没有白化掉？这个也会直接影响到光线通过以后的这个清晰度。好，所以这个第一个，你的聚焦能力，聚焦能力会影响到什么？比如说我今天在看书，拿近拿远不一样，或者今天呢，我在看一个人，他从近的地方走到远的地方，从远的地方走到近的地方，各位，你的聚焦能力随时在调整，你的眼球要随时变化那个厚度，才能够让那不同距离的影像，到最后投影刚好投影在我们的视网膜上面。所以如果你今天睫状肌或者水晶体都出问题了，你发现东西呢，比如说从远的突然要看近的，你就要适应好久才有办法看得清楚。从看近的抬头要看远的东西，那你就要适应好久才能够调整过来。那就是你的聚焦能力的调节出了问题。那第二个就是你的视网膜健康哦，之前没有讲过，视网膜黄斑部尤其中心窝的地方是我们的视力的生命中枢，出了问题，你的视力当然就出大问题。那到最后在黄斑部里面，我们的视神经叫锥状细胞跟柱状细胞，通过锥状细胞、柱状细胞，我们才能够去判读这个光线进来带着的是影像的什么？ 影像的颜色，影像的亮度，影像的形状，大概就是决定这三种。哦，那所以有一些人可能注重追踪这个太细了就不提了。哦，有些人为什么会色盲？哦，颜色出了看图出了问题。那有些人是明暗出了问题，所以夜间的视力就特别差。有些人的形状出问题，他看到你是扭曲变形，他说你像鬼啊。哦，那不是，是因为他的眼睛出了问题啊。然后通过这柱状细胞，就也许你真的是鬼，我不知道啊。也许真的是看到了。我在柬埔寨的第八天的凌晨3点多，就醒过来。为什么？因为前面几天都没有狗在叫啊，那天狗一直叫，而且还叫连续音。有没有听过啊？对，听过狗叫连续音吗？也蛮热闹的哈。也许是就是刚讲的什么东西出现了，因为狗的那个频宽跟我们不大一样。好，在这里我们要了解到的视力保健的三个核心的关键。哦，我们接下来再谈一谈哪些因素会影响到我们视力健康，我们再来最后再谈一谈保健的一些方法。那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到眼睛就是要接触光嘛。我们眼睛可接触的可见光其实非常的狭窄，有更多的像紫外线、红外线、电波、射线等等的，这些我们的视力就看不到。所以我们刚讲狗的频宽比我们宽一些，所以它会看到一些我们看不到的频宽。所以我们看不到并不代表就不存在。好，那可见光就这样嘛。我们频宽大概是380到780左右啦。那因为不同的波长，它的会呈现不同的颜色，红橙黄绿蓝靛紫，各位要特别注意一下。这大概是450到400，这里应该是多少？495是吗？对，450到495，大概这个频宽的这个波长，对不起，这个波长的就是所谓的蓝光。为什么要特别提蓝光呢？好，我们常在讲说紫外线吸。它的波长很短，所以 frequency 所谓频率很高，因为波长乘以频宽它是一个定数，所以它的光速是一定的。那它的频率很高，但是呢波长很短，波长短呢它穿透力就比较差。所以紫外线 C、 紫外线 B、 紫外线 A 它呢这个波长越来越长哦，所以它的穿透力呢就越来越高一些。那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可以穿透你的水晶体，到最后可以到达视网膜，请问是什么光？蓝光。你讲蓝波也可以，比较容易记。蓝波是不是很厉害？一把刀就可以闯到敌后，杀死一片的敌军，然后把那个人犯呢救出来，厉不厉害？好，这个蓝波也是一样哦。过五关斩六将，所以闯到哪里了？闯到我们的视网膜上面。这个蓝光，那你就要了解哪里有蓝光。蓝光，所有的电子的光线，当然你可见光里面本来就有蓝光没有错，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比较严重的，其实都在所有的电子荧幕上面，里面最强的都是蓝光，那个光波呢都是从电子荧幕上面出来，所以你可以了解到，现在长期接触电子荧幕的人，无可避免视网膜一定会受伤，这是必然的。而且这种伤害还会一点累积性，所以我们如果有时间的话，你看视觉相关的问题可多了，这个青光眼、白内障、干眼、飞蚊、夜盲、散光、近视、远视等等，这还是大家常听到。有一些比较细的医学的，我们就不谈了。我们今天也不可能一一的去谈了，我说我们今天谈一个大方向的保养。那我们在对于视觉缺陷，大概就三个因素嘛，有一个就是没有办法了。这个每一个人都要面对，但是有可能透过你的使用习惯、营养状况，让你老化的速度会慢一点，这个倒是可以做。但是视力越来越差，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好，所以我们再来谈一谈第一个使用习惯。使用习惯，我想我简单了，简单浓缩一个。其实在现在就是电子荧幕，就电子荧幕使用的第一个时间，荧幕的亮度，荧幕的亮度当中有一个你会死得更惨的是什么？在暗的环境当中看荧幕，因为那个对比 差太多了。照理说在暗的环境当中，你的瞳孔要让有足够的光线进来，请问瞳孔要缩小还是放大？瞳孔放大，结果电子荧幕又这么亮，这么大量的蓝光，就几乎毫无遮蔽的就这样直接跑到去伤害你的视网膜，这是死得最快的一种方式啊。以前我们在医学院的时候，很多同学啊，我们班在高雄医学院是大班制，100多个同学， 到时候真正有当兵大概只有三分之一，其他都有残障，医学生残障的比例特别高，有些人用尽种种的办法，比如说吃利尿剂，那或者说那这个让视力出问题等等，我想以前手机没有那么普遍，现在如果还要这样让视力变化的话，其实有好方法的，每天灯通通关掉了就拼命玩手机，保证你不出一两个月你视力就瞬间增加了几百度。好，所以这里简单讲其实就是过度，我们所谓的 VDT 是这个电子荧幕的使用过度，那这个很普遍，我就不再多提，请各位各自注意。那电子荧幕，那再来你在看电子荧幕的字体也会影响，字体很小，你的为了要让这个很小看得清楚，变成你的睫状肌要一直调节到你的水晶体，维持那个很细小的字也可以投影很清楚，你的睫状肌跟你的水晶体会一直处在疲劳的状态。所以当我们过度的使用的话，整日盯电脑，这个病人才是三四十岁，三十多岁而已，对，他的视力可能就像八十岁一样，这叫过劳死，提早老化很严重，而且视力的损伤有时候不容易去补救。那这是第一个使用习惯，我只简单的提一下。那第二个属于营养状况的部分，我们有几个很关键的营养成分。第一个是什么？虾红素。为什么会建议虾红素？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它的抗氧化能力非常的强。好了，蓝光很强到视网膜伤害的机转之一是什么？事实上就是透过自由基的概念。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可以补充像虾红素，虾红素属于类胡萝卜素，它也特别容易跑到我们的视网膜的地方，所以呢它得增加视网膜的抗氧化能力，可以增加抵抗力，好比有了防护罩一样。那并不代表你这样就可以肆无忌惮的拼命看手机，不是，只是会让你死得慢一点也希望说你同时也改变一下你的使用习惯。好，第一个抗氧化能力非常的强。那整个虾红素研究非常的多，我总结几点对视力保健有关的相关的研究。那你看一下这几点，刚好跟我们前面所谈到的维持正常视力所需要的条件的那一些原因呢，几乎都是有关联到的比如说，它是不是改善我们的聚焦能力？这前面第一个就提到了聚焦能力。第二个我们就提到我们的视网膜。第二个是不是提到视网膜？还记得吗？第三个提到什么？柱状细胞、锥状细胞嘛，其实它也是视网膜上面的视神经细胞了。所以关于这两个，它的研究上发现，它可以有效的改善我们的聚焦能力，就代表说你的眼睛是处在一种比较良视的状态。第二个，视网膜的血流量增加，提供的氧气、提供的营养、提供的抗氧化物质，当然就会比较增加。这对视网膜有非常重要的保护作用。再来，有了自由基，它又可以直接的抗发炎。对睫状肌，睫状肌的疲劳的恢复，这跟聚焦能力也有关系。所以是直接只看结果，这个是又去研究它的睫状肌的恢复的速度。这些呢，跟我们视力保健是不是刚好都直接去 match 到？所以非常棒的，除非你今天有特定的问题，不然这是一般性的保养过度使用，非常棒的一个选择，就是我们虾红素。那这里呢，对于眼睛疲劳，我们看使用了四周以后。主诉眼睛疲劳是不是大幅的改善啊？几乎剩下一半左右。好，那同样的，我们希望各位不要说太好了，知道有这么棒的产品以后就拼命的在很放心的继续使用不是这样子这只是一个补救的办法了。那再来我们聚焦能力给安慰剂开始两周四周，事实上变化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但是如果给了虾红素两周四周，是不是聚焦能力是有明显的改善好，再来我们再看看老花眼。老花眼呢，这个主要是我们的晶状体已经没有弹性了所以你要看近的东西我们知道近的东西你是不是要睫状肌收缩，那水晶体要变厚，对不对？变厚它才能够把东西投影的比较近一点投影在那个视网膜比较前面一点，因为东西很近嘛。但是它因为失去了这个弹性，它没办法看近的东西。那这个研究反正结论是什么？它可以减缓老花眼的进展。所以老化是我们必然要面对，但是让你老的比较不会那么的意外好，视网膜血流量这前面有讲过了。那我们刚刚研究的结果呢？四个礼拜，哇，明显的增加耶。
那血流量增加这太重要，就好比说我们在讲到平拉菌呢对皮肤有保健的效果，保养的效果，那其中的原因之一是什么？它可以有效的增加皮下组织的血流量，血流量增加，含水量就增加，抗氧化成分就增加，有效的营养物质就增加，所以皮下组织的弹性纤维、胶原蛋白呢都会增加，这血流量太重要了。我们现在很多的疾病其实都是因为局部的血流量减少造成缺氧，缺氧以后就有很多的自由基入菌会产生。好，那再来抗发炎，尤其有一些人他们葡萄末发炎，这是很严重的一种疾病，有的严重的甚至会造成失明，那这个通常跟除了发炎以外跟你的免疫失调是有关系的。好，那这里这个很明显的量继续增加，量增加，当然它这个量呢到实验的用的量是非常的大，所以我们看到不管是丙拉菌也好或者说虾红素也好，量大到某个程度，生理的作用几乎就是等于类固醇，但是它不会有类固醇的一些副作用。再来，如果平常就保养来讲，我们常态性有在服用，就不用等到病态的时候仰赖那么大量的类固醇的，平常就保养，那其实就有类似类固醇去调节我们发炎的作用。那防水的部分，防水还记得在哪里吗？角膜，然后我们的虹膜、瞳孔中间不是有一点锥状的这个空间吗？这空间里面有一些液体，那个液体就叫防水。所以如果这个防水里面有太多的自由基或者其他的成分，那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水晶体，因为后面接着就是水晶体的，会影响到水晶体的健康度。好，那所以这个研究呢告诉我们，服用虾红素以后它会降低防水里面的自由基的量。那所以这里对于聚焦这个是一个确定，它有专利的，不止我们前面的研究，它其实研究还更多，它确定在这里是有专利的。好，所以如果你有感觉到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个聚焦能力，我们所有负向聚焦跟正向聚焦，负向聚焦这东西呢有很近，把它慢慢给它移远，那你这个眼睛的聚焦调试的能力是多少？这个叫负向聚焦能力的测试，正向当然就从远到近，那它是有效的，会增加。好，第一个虾红素，那第二个呢？我们不得不介绍常态性的视力保健，你一定要了解这个东西，叫做叶黄素跟玉米黄素。我这里把它特别标示成红色，这是人体无法自己合成的，必须的营养素。那第二个呢？它是视网膜内无可被取代的。有些人说，那既然虾红素这么好，为什么还需要叶黄素、玉米黄素呢？这两个不也都是抗氧化吗？没有错。但是这里的角色是什么？它的角色就是它是专属的营养素，它可以去其他地方协助抗氧化，但是视网膜上面它是专属的，所以它其他只能降低整体自由基的量，改善一下视力的功能，直接的保护你一定是要有叶黄素、玉米黄素。那为什么呢？有了这两个东西在视网膜上面，玉米黄素在黄斑部的中心区，那叶黄素是在周边，这两个对抗的是不一样哦。中心区的玉米黄素吸收的是波长较长的蓝绿光，那比较周边的叶黄素吸收的是比较稍微短一点，相对的比较短一点点的蓝光，两个必须要一起搭配，请记得这两个成分是不可被取代。所以如果你有长期使用电子萤幕或者有视力相关的一些问题，两个一起搭配，我们刚讲的虾红素、叶黄素、玉米黄素这个产品一起搭配，这是比较合理的建议。那这里就是提到我们有所谓的视网膜病变，视网膜长期的这种自由基的攻击，是让视神经已经有损伤了。视神经损伤，我们前面讲过，视神经细胞不是三个功能吗？判断颜色，判断亮度，第三个呢，判断形状。所以由于视神经受伤了，那通常就在中心的地方损伤，这视网膜病变的特色，中心的地方损伤，所以你看到东西的时候旁边都正常，唯有中间有问题。所以有一次有一个阿公就报案说他家里出现鬼，那后来发现那个鬼是谁？是他老婆。那为什么他老是看到鬼呢？他看到老婆，他明明就看到鬼，为什么？那后来才发现，像不像鬼？原来是他的视网膜病变。那后续再补救可能改善一点点，但是要完全恢复，这个真的是比较不容易，通常都会有些后遗症。
那叶黄素疫苗是我们前面讲，它本身也是抗氧化的成分，所以它也可以去保护身体的其他部分。但是视力的这个部分的保护，这个部分没有办法被取代，它很安全，使用上各位就不用顾虑。那其他如果你可以的话，再搭配像维生素 C 啦、E 啦、贝塔胡萝卜素、锌啦、等等的，另外一个是什么？Omega 3也会有辅助的效果。所以视力的保健归纳一下，一个使用习惯最重要，第二个就是虾黄素。那再来营养成分的部分，我们在讲虾黄素，还有呢叶黄素、玉米黄素，最好能够加上维生素 C， 还有部分的 B 群。那还有呢，第三个，如果你愿意的话，那 Omega 3一起搭配，那有非常多的研究。如果你 Omega 3你不想用 ，OK， 前面两个其实就整个的研究上够了。也够了，也就是虾黄素跟我们有一个产品包含了叶黄素、玉米黄素，还有维生素 C 的、E 的、贝塔胡萝卜素、锌的、小米草，各位知道是哪个产品哈？
是的，
好，因为那个产品听说讲师不能随便讲。好，视力保健我们就进行到这边，这边呢，所以最后呢，我们利用上半场几分钟呢，最后几分钟，我们请我们一个伙伴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保养的这个经验，很多朋友可能长久下来有健康的问题，我们就寻求医疗资源，很好。我们在医疗的部分，我们尽我们的能力给大家做一些照顾。不过前面有提过的，身体的需求好像不是只有一样，有一些需要你透过你的理解以后做一些生活形态的改变，那以及做必要的营养补充，真的会有帮忙吗？我相信很多人是有。这个一样的见证，所以你今天愿意继续留在这边，或者带朋友一起来了解这个产品。那接下来我们再听听我们的一个伙伴，他以及他的家人使用产品一段时间以后，到底是改变了些什么。接下来我们借助各位的掌声，欢迎我们的伙伴志凯。
好，大家好，我是志凯。那我今天呢要来分享一下我们家的产品使用心得。对，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蔡志凯。那我毕业于南台科技大学的机械工程研究所。那毕业之后呢，就到台湾最大的锅炉厂上班，就当一个品管员。那目前呢是美安台湾的超连锁店主。好，那大概呢在16年前，那时候就是适逢我哥哥在高中要考大学的阶段。对，那他因为那时候还是联招，就联考的过程。对，那就是科压力非常大。那他又是自我要求非常高的人，他非前国立前四强不念这样子，就是所以他给他自己非常大的期许跟压力，所以他那时候就是有如愿以偿的考到成功大学这样子。但因为就是长期的课业压力很大，然后他是考化学系，所以化学系的压力也很大，然后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学历有考到，但是身体搞坏了，所以他那时候就被医生诊断出有躁症的一个症状这样子。对，那其实他因为生病之后他没有办法再继续完成学业，所以他就回到家里面，就没有再继续读书。那这段时间呢他就是只能就是接受政府指派的工作，就是一些社福机构的一些工作这样。那大家都知道其实像这种工作啊，他不可能让你真的有去做什么工作，他只是就是让你人到那个地方，然后时间到了让你下班，所以可能就搬东西啊，那也不可能会有什么成就感。所以在这过程他其实他的信心就是逐渐的一直衰退，因为他原本是一个成大的学生，后来他自己说他说怎么变成一个精神病这样，然后又做工作又没有什么信心，没有什么成就感，所以他的信心是越来越薄弱这样。所以在家里面他其实会有一些情绪这样子。对啊，那我爸就我父母呢，为了要拯救这个宝贝爱子啊，那在这十年的过程中，其实试骗了各种方式，就是为了要让他可以再回到以前那个健康的身体。对，那所以其实我们家这十年过程，其实家里是不得安宁的，因为其实有时候躁症的病人他会有点吵闹这样子。那就是有时候吵架还会拿东西丢书桌之类的，就是反正就是有很多的问题一直在这十年过程中一直不断的出现。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在读大学，然后我妈妈也常常就是打电话来跟我哭诉，就是有一些状况这样，所以其实对我们家来说真的是非常的愁云惨雾。那我们在2012年的时候遇到冷渗透这个产品，那时候是他的精神科医师介绍他吃那个巴西莓跟鱼油这两样产品。对，那他那时候 当天买回家，我记得非常清楚，他就后来喝之后不到半小时之内，他说他觉得他的 思绪变得非常清楚，对吧？我觉得其实那时候我不以为意啦，因为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啊，因为那时候没有接触过。然后他就这样用了产品，用了一年左右呢，我就遇到了就我的恩师杨医师先生。对，然后后来杨医师他就介绍我，就介绍我哥哥开始大量使用产品这样。所以他刚开始呢，就是先去调整他的肠胃，让他就是先用酵素跟益生菌先去调整他的肠胃，让肠胃先调整好，你吸营养素的吸收才会更好嘛。对啊，然后接着呢，他就吃 OPC、B 群、巴西莓、钙跟色氨酸，其实就是这样子大量使用产品。然后过了大概一年半不到两年的时间，他其实就回到职场工作，对，他就到职场工作，去日本料理店上班，一个月36,000的薪水，扣掉劳健保还有34,000多。对啊，这其实这个对我们家来说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有帮助，这样。所以他那时候在现在这个是医生前一阵子讲，他就说他现在其实脑内多巴胺分泌是几乎是正常的，然后他已经几乎完全停掉了，那思路变得非常清楚，而且也解除忧郁的情绪，因为他其实他重新回到职场去，然后重拾自信，他的忧郁情绪也都完全被解，都完全被解除了这样子，对啊，然后听说还交女朋友这样子，对，就很爆料。好，对啊，就是其实我觉得啊、哦，我们还有得到一个非预期的一个结果，就是。本来以为我跟我妈本来以为是错觉啦，然后前一阵子就拿尺一量，结果她长高4.5公分。对，这个比较对，就是说，其实就看到这个地方，我不知道对各位来说你们的感觉是什么。也许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产品，可是这个其实对我们家来说是拯救我们家，因为那时候我在读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我大一升大二，然后我哥哥确诊是这个病的时候，其实我压力非常大。就是我想说，就是未来可能我要照顾我妈妈、我父母之外，我可能还要照顾我哥，照顾我哥哥。那我不知道我还要结婚吗？这样子，对，所以我那时候读大学的时候，其实上课上到一半就掉眼泪这样子。对啊，那其实经过这样的改变之后，那我哥哥他也重新有办法就是生活，然后养活自己，就是说他可以让自己的生活正常这样子。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拯救我们家这样。所以我觉得就是在我要奉劝在座各位啊，就是说如果这个产品非常好，你把它摆在家里面拜天公是没有用的。对，你一定要把它吃进肚子里面，让它产生效果，它才会，它才产生效果这样。好，那我的分享就到这个地方，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资凯刚跟我们做的分享。最后那句话，我当时听到这样他的分享的过程的时候，其实我差点哭出来，我也是非常感谢的。他其中他有一句话，他提到这个产品，如果你愿意用，或许对你来讲就是一个产品而已。但是这个产品对他来，对他们家族整个家来讲，是一个改变命运的救命的仙丹。那也感谢当时的他的贵人介绍他这个事业这个产品，也期待我们每一个朋友当每一个朋友都有机会扮演更多朋友生命当中的贵人。好，那我们上半场呢就到这边，请大家休息一下，谢谢。